中共宁波演习训练渡海登陆新竹桃园孔城突破口，阿根廷中期选举执政党大胜，美军专家点名福建号战斗力仅尼米兹号六成，德国外长临时取消访华，德媒话正确的决定。顺丰快递卷入统战网络，中共在美国后勤体系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6号开源情报分析圈传出一则令人警觉的新发现，知名开源情报分析师安德森指出，中共近期正在浙江宁波南田岛进行两栖登陆演习训练，而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里里面的地形特征和台湾西北沿岸极为相似，这一次演习训练被认为可能是一次针对性的地形测试，暗示中共可能在为非正面冲突做准备，目标方向或已从台湾西南转向防御相对薄弱的西北地区。安德森在推文中强调，卫星图片中可以看到三艘驳船、水桥110、135、105的全套设备，他们正在发挥移动重型车辆码头的作用。如果投入实战，这些驳船能快速搭建浮桥，令坦克、装甲车以及后勤补给直接驶上岸。安德森认为，这些驳船有一个目的，那个就是对台湾的入侵。其实中共近年来已多次进行两栖登陆演习训练，但这次的训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安德森指出，这次训练的地点选在浙江宁波的南田岛，而这里的地形和台湾西北部岩石密布、防御薄弱的海岸线极为相似。新竹桃园正位于这一带，那片海岸多为岩质滩头，潮差大，岸线狭窄，过去一直被认为不适合大规模登陆，因为这样防御部署相对稀疏。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一旦突破这段岩岸，内陆就是一大片平原，高速公路一路通往台北，几乎没有天然屏障。对中共来说，这个地形意味着虽然上岸难，但只要成功，就能在极短时间内推进到台湾的政治中枢。长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中共若发动渡海作战，主攻方向将是福建面对的高雄、屏东，因为航程短、补给方便、滩头宽阔。但现在中共就在浙江方向演习训练，这种特殊地形的登陆似乎是为了绕过防御区，从北部突袭进行实战准备。安德森同时指出，目前广州龙月岛船厂正在建造第二批水桥系列驳船，如果这一情报属实，那这次的宁波演习很可能只是更大规模体系化部署的一部分。更令外界担心的是，宁波在台湾西北的直线距离比福建到高雄更短，航线还能够避开台湾主要雷达监测区。如果中共采用民船伪装或多点分批特渡的方式，预警时间将被压缩到最短。换句话说，中共可能正在测试一条更隐蔽、突袭性更强的入侵路线。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认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庸不迫。阿根廷26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执政党自由前进党夺得众议院过半数64席，成为最大赢家。总统米莱将在国会获得更大支持，降低反对党阻挡法案的可能性。完成约 92% 的点票后，米莱的自由前进党在中期选举取得近 41% 选票，超出多数民调预期，为他的执政注入强心针。自由前进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原本的37席大增至64席， 在参议院的席位由6席增加到14席。不单止是这样，在首都所在的布尔诺斯艾利斯省，自由前进党得票达 41.5%， 超越曾长期执政的左翼在野党正义党。正义党向来在这个省掌握选举优势，这一次大选凸显阿根廷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化。大选前，川普政府向阿根廷注入400亿美元紧急援助，包括20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和可能达200亿美元的融资机制。川普政府还清楚表示，如果米莱赢，美国就继续支持阿根廷；如果米莱政府落败，美国就撤回支持。中国最新航空母舰福建号即将服役，被官方宣传为里程碑式突破。不过，两名前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军官分析指出，这艘航空母舰实际战斗能力可能只有服役近50年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六成左右。这个意味着在实际作战中，福建号的运作节奏会明显偏慢。前美国海军上校舒斯特和退役中尉指挥官史都华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从甲板布局来看，福建号在飞行起降的协调上存在明显限制。两人分析说，福建号的降落跑道和舰体中心线的夹角只有6度，而美军航空母舰通常是9度，同时降落区延伸过长，几乎压缩了飞机回收后的移动空间，令舰载机在降落后难以快速清出甲板，拖慢整体节奏。另外，他们还注意到福建号的前方弹射器似乎比尼米兹号更长，虽然可以提升起飞距离，但就会令甲板上飞机在移动时更容易发生碰撞风险，为避免事故只能够降低起降频率，这个进一步限制了舰载机出动速度。福建号的排水量约8万吨，是中共目前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舰，亦是最接近美军尼米兹级的型号。同早期的辽宁号和山东号不同，它首次采用电磁弹射系统，令舰载机能携带更多燃料和武器起飞。但专家认为，这项技术虽然先进，真正能不能够稳定运作还需要时间验证。史都华补充说，中国仍需多年时间才能熟练掌握航空母舰行动规律。他引用美军内部一句老话，航空母舰上的每一条安全规定都是用血写成的，日头飞行不难，夜晚在暴风雨中降落才是真正的考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原定26号启程访华，但在出发前两日突然宣布推迟行程，这一变化引起德国舆论广泛关注。多间主流媒体形容，这一次推迟其实等于取消，是德国在对华关系上罕见刹车。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外交圈人士透露，中方在访问前要求德国外长必须先纠正他之前对中国的批评言论，才能够安排正式会晤。这一要求被认为是公开的羞辱，德国方面认为无法接受。明镜周刊的评论指出，雅德库尔选择在这个时间公开表态，对德国来讲是一个冒险但勇敢的决定。文章这样写，德国经济长期依赖中国市场，尤其汽车业和电子产业，但雅德库尔仍然坚决在敏感时刻发出批评，体现出德国政府不愿意被北京摆布的姿态。报道回顾说，这种级别的外交行程临时取消，在中德关系史上极为少见。上一次类似事件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德国议会通过一项批评中共西藏政策的决议，北京取消了时任外长金克尔的访华计划。雅德库尔最近多次公开批评中国，他指出北京一方面宣称捍卫多边主义，另一方面就在南海无视国际海洋法， 仲任由北韩逃避制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他的言论令中方不满。德国时代周报亦发表评论说，与其错误敢出访，不如不去。文章指出，艾德库尔原本计划带一个小型商务代表团同行，希望推动德中贸易合作，但截至行程被取消前，中方只是确认安排他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而两人今年夏天刚刚在柏林见过面。评论认为，如果德国外长在不知道具体行程的情况下仍然前往中国，那就将陷入被动，沦落为等待接见的请求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不去反而体现出外交上的清醒和自尊。美国威斯康辛州议会近日召开听证会，一名台湾研究员和美国前外交官共同作证，揭露中共正在美国建立后勤网络，并点名中共快递巨头顺丰速递和中共统战系统有关。据中央社报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 Cheryl Yu 与前美国大使 Kelly Curry 在10月21日出席听证会，支持一项禁止中共等外国敌对势力在威斯康辛州购买土地的法案。 Cheryl Yu 在作证中指出，中共长期推动所谓军民融合战略，已经彻底模糊军方和民营企业的界限。他警告北京正在将海外物流体系纳入军事规划，当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仓库、港口或工厂的时候，这些设施在需要时都可能成为中共的作战补给点。他还揭露，中共统战系统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核心策略，透过控制或影响企业，达到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目的。 Cheryl Yu 表示，顺丰速递和中共军队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在美国多个地方扩大布局，而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的天安快递正是顺丰和统战系统合作建立的企业。他进一步指出，威斯康辛州还有多处工业和农业用地背后存在中共统战资金，这些企业掌控关键交通和水运关键的工厂和仓库设施，甚至在疫情期间利用采购网络将美国的紧急物资运回中国。 Cheryl Yu 呼吁州议员通过第30号法案，禁止包括中共在内的敌对势力和他的国有企业或个人在当地购买新的土地。他强调，这个不是反对投资，而是为了防止潜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他表示，这项法案令威斯康辛州的法律和联邦安全政策保持一致，能确保农地、水资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不会被外国势力转化为军事或政治的后勤环节。亲爱的朋友，辛苦了一年，年终上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至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游和结交好朋友，名额有限，快点打北美电话 855-955-5227 或者电邮 travel@soundof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了，快点来预订吧。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